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4月23号星期天，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摁下圆圆的红指印，延续了善良。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大法师父多次救了我婆婆。好，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桂斌被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秦皇岛法院对史可卿非法开庭，公诉人销毁物证，甘肃农机局女干部强维秀持续遭受当局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法轮功学员李桂斌老太太2019年7月被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0000元，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今年4月16日，李桂斌被迫害致死，终年80岁。李桂斌是抚宁县石门寨镇人，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结肠癌，做了6次化疗。李桂斌知道自己没希望了，连寿衣都准备好了。2003年，李桂斌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修炼了法轮大法，只有7-8天的时间，他就觉得有了力气，慢慢的身体好了，脱落的头发也长出来了。李桂斌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别人，希望更多人在法轮大法中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坚持修炼，讲述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曾5次被绑架，非法抄家。2018年4月27日，石门寨派出所几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高新泰家，把当时正在一起阅读法轮大法书籍的4位老人绑架到派出所。其中尚秀军被秦皇岛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了10天后离世。同年8月20日，李桂斌被绑架到石门寨派出所，李桂斌不承认派出所对他的诬告，拒绝签字，警察替他在笔录上签了字。12月27日，李桂斌又被石门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审讯。2019年7月，李桂斌被秦皇岛昌黎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0000元。2020年11月18日，李桂斌被绑架到秦皇岛看守所非法关押，他的儿子几次要求与母亲见面，都被看守所拒绝。后来李桂斌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今年4月，李桂斌儿子被监狱告知，你妈身体不行了，接回去吧。2天后，李桂斌就离世了。据明慧网报道，4月19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史可卿非法开庭。史可卿的辩护人指出，
向法庭要求查看所谓的物证时，公诉人王琦却声称物证被销毁了。去年5月17日，史可清去朋友家串门，刚到不久，北戴河车站站前派出所的人员就闯进来对史可清盘问。史可清离开时，小区的警卫拦住了他，问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当天下午，一伙人闯入了史可清家，将他绑架，并抢劫他家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因当时是疫情封控时期，看守所不收人，史可清6月9日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11月15日，史可清被诬告到北戴河检察院。今年4月19日，史可清被非法开庭，他的亲友辩护人四次提出排除非法笔录，要求公诉人当场演示证据，以证真伪。公诉人和法官都没有任何回应。辩护人说，没有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就是诬陷。公诉人和法官对这些涉及到他们违法的问题一律回避。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章第60条规定，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任何一方，必须受法律追究。据明慧网报道，甘肃庆阳市法轮功学员强维秀女士，原为庆阳市镇原县农机局干部，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曾5次被绑架关押，3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4年，狱中饱受非人的折磨。强维秀还被工作单位开除公职，她丈夫在巨大压力下被迫与她离婚。强维秀从甘肃农业大学毕业后，到远离家乡的镇原县农机局工作，期间她得了贫血症等疾病，因为身体不好，心情压抑，强维秀整天昏昏沉沉，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对生活失去信心。1997年，她修炼了法轮功，她身体所有的病症全都不翼而飞，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悦。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迫害。强维秀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遭受了数不清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曾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遭受2次非法劳教，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拘禁，非法开除公职，被非法判刑4年等等迫害。强维秀被劫持到甘肃女子监狱后，被迫害出严重的心脏病，左右心室增大，一根血管堵塞，她还被强迫罚蹲8个月，不准上厕所，大小便都在裤子里，还被2根绳扎住裤腿。监区长孙立伟还当场威胁要录像让别人看有多难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公司代表告别30年病痛，步入真善忍的人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韩国法轮功学员李雍和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代表，他从童年开始就患上了多种疾病。李雍和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病，不但症状没有好转，相反，由于药物的副作用损坏了他很多的器官，直到他修炼了法轮大法，才从此步入新的人生。李雍和除了患有风湿病外，还得了干眼症、偏头痛、胃肠疾病、反流性食管炎、过敏性结肠炎、 头晕、痔疮、失眠等症状，他对人生失去了希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2003年的一天，李雍和与家人在公园散步时，发现长凳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名为《真正的健康之路》，写的是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出于对健康的渴望，李雍和按照小册子后面的联络方式拨打了电话。就这样，李雍和在他家附近练功点学了练功动作，并开始阅读法轮功著作《转法轮》一书。不到一周的时间，他过去所患症状全都消失了。修炼法轮功后，李雍和的日常生活也走上正轨。以前他缺乏理解心、急躁易怒的偏激性格，也在修炼后开始改变。他能够试着理解对方，心胸也扩大了，也因此和妻子也能得以和谐相处。在和睦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孩子们也在学业上取得了好成绩。修炼法轮功后的一个月，公司新设了一个分公司，派李雍和经营。虽然是经济不景气时期，但他生意做得很成功，四年内就还清了分社出来时从公司借用的20亿韩元的贷金。李雍和认为，他事业成功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用通过修炼后获得的智慧经营了公司。他说，我总是告诉员工们，什么时候都要先为别人着想，即使做不成生意也没关系，态度也要诚恳，公平交易，不要获取暴利。因此我们和客户们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李雍和表示，今后仍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更好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健康、和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反对的人数已达到4亿1183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郑祥兴是一个连狗看着都不敢咬的人，他的凶霸邻里皆知。他修炼法轮功后，他的温暖与善良也是邻里皆知。当郑祥兴因修炼遭受中共迫害后，村民们因此行动了起来。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摁下圆圆的红指印，延续了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过新年本该是辛劳一年后一家人和乐团圆的日子，然而在河北唐海县石农场里，有一对老夫妇， 每在逢年过节时却常常偷偷地抹泪。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对老夫妇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叫郑祥兴的，他是当地有名的小混混，谁也管不住他。而郑祥兴娶的媳妇更是和公婆之间结怨很深，平时走在路上，郑祥兴的媳妇遇见婆婆简直就像仇人一样，都不喊一声妈。过年时，其他三个儿子都是全家来看望父母，但老夫妇左等右等，就是盼不来郑祥兴一家。然而大约是1999年的某一天，郑祥兴的媳妇突然买了一大堆东西进了公婆家。老婆婆望着多年断绝来往的儿媳妇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时郑祥兴媳妇张开口，她喊了一声妈，然后婆媳俩都哭了起来，全家人也都跟着哭了。郑祥兴媳妇说，妈，我练法轮功了，师父让我们不能记恨别人，对父母对儿女都要好，我今天是来向您道歉的，希望您能原谅我。老夫妇俩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那一天一家人热闹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从此郑祥兴的媳妇经常回家看望公婆，在家对丈夫郑祥兴也变得宽容忍让。而郑祥兴看到媳妇修炼后的转变，他偶尔也会翻翻媳妇的书《转法轮》，看看法轮功的书里讲的是什么。前头说了，郑祥兴是他们唐海县当地有名的小混混，他看谁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动辄大打出手，家人也都拿他没办法。郑祥兴的凶霸他自己也说，路边的狗看着他都不敢咬。2001年，郑祥兴和朋友骑摩托车外出，被警察查出了驾驶证过期，没想到郑祥兴却跟警察打了起来，他因此被刑拘了半个月。半个月后，从看守所被放出来的郑祥兴却让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大吃一惊，他不但戒了烟戒了酒，还变成了一个知理懂得忍让的人，郑祥兴整个人都焕然一新。看守所有这么神奇，能感化人？不，原来在被拘留的期间，郑祥兴恰好和一名法轮功学员待在同一个屋子里，两人一起关了两天三夜。就这短短的几天，郑祥兴看着这名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法轮功学员的言语都是如此的慈善祥和，让郑祥兴是既感动又羡慕。回到家后，郑祥兴主动找来了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好好的读了起来。从此，凶霸的郑祥兴就决定洗心革面，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个无私的好人。原本好斗的郑祥兴，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开车出去，只要看到路边有搭车的，就会马上停下，与人方便。有大货车掉了大石头到马路上，前头开车的人都绕过去，只有郑祥兴停下车，把大石头推到路边，让后面的人可以顺畅而且安全地开过。那时当地的街道还没修马路，遇到下雨时，路上坑坑洼洼，非常不好走。郑祥兴为了方便大家走路，就默默地用自家的车拉炉渣垫道。修路的过程产生的垃圾，他还自己开车把垃圾送到外边。郑祥兴不仅自己浪子回头， 还告诉原来经常和他一起混的哥们儿，别打架了，也别抽烟喝酒了。就这样，在郑祥兴的影响下，他的这些哥们儿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郑祥兴和妻子一起开了一家星云家电行，他们的服务态度好，尤其是售后服务，不管是谁家的电器出了故障，也不管那个电器是不是从他这儿买的，只要一通电话给郑祥兴，他都会尽量及时地赶到修理，而且他从来不收取任何的修理费。有人就问郑祥兴，你给大家修电器为的是什么？郑祥兴很痛快地说，大家买电器就是为了更好地方便自己使用，如不很快修好怎么使？郑祥兴义务地热情地为大家服务，经常忙得饭都顾不上吃。不用多久，村民都口耳相传，说星云家电行诚信经营，从不卖假货，而且店主郑祥兴技术精，态度好。于是十农场、十一农场的村民，谁要买冰箱或电动车，基本都会到郑祥兴的店里买。人人都说郑祥兴和他媳妇学的是真善忍，买他家的东西放心。有人说郑祥兴帮客人修电动车时总是尽心尽力，特别是对待老年顾客，他修好车还总是多嘱咐几句，骑车要慢，多加小心，让人从他那儿离开后心里头还热乎乎的。2012年2月25号早晨6点左右，星云家电门市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郑祥兴边起床边问，谁啊？只听外面两个女的答应，修电动车的。郑祥兴心想，这么早就来敲门修电动车，一定有急事等着用，他二话不说就去开门了。就在他打开店门的一瞬间，进来的不是修电动车的女人，冲进来的却是十几个男人，他们将郑祥兴强行按住。按住后，这群人问郑祥兴家里还有什么人，郑祥兴说只有儿子在睡觉。他们又问郑祥兴的媳妇呢，郑祥兴说媳妇在娘家伺候刚做完手术不久的岳父。确定了屋里的状况后，这群自称是警察的人把郑祥兴悄悄地押上了警车。随后这群便衣和警察又进到郑祥兴的家里，他们推开郑祥兴儿子的房门，叫醒了正睡觉的孩子。孩子看到突然闯进来这些人，当时吓懵了，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警察在他家是恣意地翻箱倒柜。这时街上也渐渐地热闹起来，街坊邻居和行人吃惊地看着这不寻常的阵仗，所有人都不明白郑祥兴到底怎么了，家怎么被折腾成这个样了。郑祥兴被公安局带走，家也被抄了，一时间这个消息在整个十农场、十一农场就迅速传开了。议论纷纷的村民都很关心郑祥兴家里发生的事情，不知道郑祥兴犯了什么罪，像他这样的好人能犯什么罪呢？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一片猜测和不安中，村民们才慢慢地从队长和书记的口中得知，郑祥兴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遭到了迫害。被抄家那天，很多村民亲眼看见警察从郑祥兴家抄走的东西拉了两汽车，而郑祥兴家用来进货的双排车也被公安开走了，整个家被抢得乱七八糟。村民们纷纷大骂警察，说他们根本是一帮抄机土匪。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郑祥兴被带走的三天后，唐海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李富国拿着自己写的一些东西找到郑祥兴的孩子，要让孩子签字。这份文件上的字迹非常潦草。李富国和郑祥兴是同一个分厂出身的，两家还有着亲戚关系，孩子根本没看清楚文件上面写的是啥，就顺从地给签了名。孩子很自然地想，叔叔不会害爸爸的。然而事后孩子才震惊地知道，那份材料是加重迫害自己父亲用的。孩子非常后悔伤心，他无法接受他心目中的警察叔叔是这样干工作的。从娘家赶回来的郑祥兴媳妇，她四处东奔西走去找公安请律师。就在这期间，石农场和十一农场的乡亲们却自发地写了三封联名信，要求政府当局释放郑祥兴。但是村民写联名信声援郑祥兴不久后，农场便放下话来，说是上边的命令，谁给郑祥兴签名就停发谁的劳保。一些乡亲因此找到郑祥兴的媳妇，他们无奈地说，我们知道祥兴是好人，但我们还需要吃劳保，怕共产党把我们的劳保掐了。他们哭着在联名信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三个月后，这三封联名信依然被展示在法庭上，依然有562名乡亲签了名，盖了手印，一个个圆圆的红纸印无惧威胁就印在那三封联名信上，展示在了控告郑祥兴的公诉人和法官面前。联名信的内容大致写着，我们是石农场十一农场的老百姓，我们没有学法轮功，我们大家只知道郑祥兴是个好人，他的为人这一代百姓都予以赞扬，为此我们请求尽快释放好人郑祥兴。三封联名信加上律师有理有据的陈述，使得控告郑祥兴的公诉人哑口无言。但是最终法庭还是不顾事实和民意，强行判了郑祥兴10年徒刑。消息下来后，有人骂，这共产党简直不是东西。一个70岁的婆婆更说，这么好的人还要给判刑10年，这是什么世道了，这社会完了。听到这个结果的村民们都愤慨不已，而郑祥兴的事迹却因此被传播得更加广泛。听众朋友，为什么河北省唐海县的乡亲们这样支持郑祥兴呢？郑祥兴可是有着什么样的英雄事迹吗？郑祥兴不是英雄，但自他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到他被非法抓捕的2012年，这10年间，他温暖了乡里。为了让居民方便，村里头设置了公共垃圾箱，但是垃圾箱的味儿很大，在夏天熏得附近的居民都不敢开窗户，所以没有人愿意把垃圾箱放在自家附近。最后垃圾箱被放在了郑祥兴家门前，垃圾箱一两天就满了，郑祥兴一声不吭，开着自家的车把垃圾拉到外头自己装卸。街边上没有公厕，郑祥兴把自家的厕所打开供人使用，晚上他再用两个大桶将粪便担到很远的大坑里，第二天照常把厕所开放给大家使用。村里有10几个退休老人，平时愿意靠靠墙根晒晒太阳，在一起聊聊天，可谁家门前都不愿意让老人们在那里待着， 唯独郑祥兴不嫌弃。夏天，郑祥兴给老人们支伞，让他们在店门前玩牌下棋。冬天，郑祥兴主动把雪打扫干净，让老人们在门前晒太阳。有一次，一位在门前闲坐的老人突发疾病，郑祥兴二话不说，直接把老人载去医院就医。还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大爷到郑祥兴的店里找书包，说书包里面有3000多块钱，店里没有。郑祥兴就问老人都去过哪里，然后他开车带老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寻找，最后帮老人找到了。再有一次，一个老人带着孩子到他店里买东西，但没有看上中意的。在说话间，郑祥兴得知老人家住得比较远，还带着孩子，所以他执意开车送老人和孩子回家。郑祥兴被非法抓捕后，这名老人说起这事儿，还感慨得不停掉泪。曾经一个顾客因为一点小事儿误会了郑祥兴，当街对他是大声辱骂。知道的人都说啊，要是郑祥兴以前的脾气，肯定要揍扁这个人。但当时的郑祥兴却默不出声，他安静的连一旁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人这么无理辱骂，郑祥兴怎么不还口呢？隔一阵子，这名顾客知道自己误会了郑祥兴，就主动向他道歉。郑祥兴跟对方说，没事儿，以后脾气要改改，并给这人讲法轮功是怎么教人做好人的。原来郑祥兴在被辱骂的当下，就是想着师父让我做到真善忍，我一定要做到，所以他守住了脾气，过后还云淡风轻，一点也不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称奇，昔日里敢对警察动手的郑祥兴，如今是真的变了呀。是这样的郑祥兴温柔的故事，胜过了被政府威胁的恐惧。当地的民众竟然再次联名盖手印，要求释放无罪的郑祥兴。一位当地的民工听完郑祥兴的故事后说，共产党坏透了，拿来我签。有家庭妇女边签名边说，保释好人我不怕，我签，我摁手印，好人还能不保释？有人家是一大家子都在营救郑祥兴的征签表上签名，签名时这户人家的一名婶子站在旁边，看着亲戚轮流签名，他有些遗憾地说，这大法多好呀，我就是不会写字，要不然我也签名。大家告诉他，可以让孙女代笔，再按上自己的手印。婶子于是很高兴地签上了名，过后又招呼丈夫来签。有一对婆媳，媳妇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首先签上了名，婆婆看到后也跟着签名，并说，等一会儿让她公公也签上。公公来了，果然二话不说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举动让旁观的人颇为吃惊，因为这位公公之前相信政府的宣传，对法轮功的误解很深，没想到这次在郑祥兴的事情上却愿意签名支持。也有些人，他们不仅是支持郑祥兴，而且是支持法轮功的。有个卖肉的中年男子，他一听说是要支持法轮功学员保释，就招呼征签的人说，来，我给你签，我按。他高兴地说，自从我收到你们的大法资料，安装了新唐人，我事事顺利，生意想不到的好，这是我相信大法才得到的福报，给法轮功签名是我回报法轮功的机会啊。 另一名卖菜的妇女也特别高兴地签了名。她说，我一直从心里感谢法轮功，我相信法轮功后，我家里什么事都顺利，卖房、找工作等事事顺利，我就相信法轮功。有的老百姓不但签了名，摁了红手印，还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了名字后面。有的老百姓签上名后，还在后头郑重地写上要求释放郑祥兴。有人边按手印边说，按完手印就等于把自己搁这儿了。也有人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签了那么多名，就唯有这一个名签得有意义。众人的热情支持很快就印满了征签表。有一个20多岁的姑娘签完名，要按手印时发现印油已经没了。这时这位姑娘说了句话，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这位娇滴滴的姑娘说，给我拿针来，扎血来按。2012年10月28号，郑祥兴被关进保定监狱还不到3个月，噩耗传进了郑祥兴的家。当郑祥兴的媳妇、儿子连同兄弟等家人匆忙地赶到医院时，赫然发现前一天的上午，郑祥兴就已经被送进医院急救，并且医院和监狱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擅自对郑祥兴做了2次的开颅手术。监狱说，郑祥兴在监狱跌倒，把头摔坏了。但家人要来监狱的录影带发现郑祥兴在跌倒前早已吐血多次。医院大夫对家人说，打开郑祥兴颅腔后，颅腔内血和脑浆搅混在一起，所以他们将郑祥兴的语言、视觉、记忆部分的大脑都切除了。医生给郑祥兴拍了多次片子，片子上郑祥兴的大脑几乎全黑，只有一小点是亮的。大夫解释说，亮着的这点就是活着的脑细胞，郑祥兴的大脑基本死亡，活过来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能活过来也是植物人。而监狱的人也时不时地在郑祥兴的家人面前说，郑祥兴死了就好办了。神奇的是，10多天后郑祥兴慢慢醒过来了。当时医院的大夫都解释不了，大夫都奇怪，片子上脑细胞都死亡了，怎么能活过来呢？然而就在郑祥兴一天比一天清醒的时候，郑祥兴的气管却被医院以肺部有炎症为由被切开了。清醒后的郑祥兴一直想说话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气管被切开表达不清，他在监狱里实际的遭遇终究成了一个谜。后来这样重度伤残的郑祥兴再次被收监入狱。2013年3月11号，他的媳妇和家人就此苦守在监狱门口，诉说冤情。虽然郑祥兴再次被关押，但声援他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自第一次联署后，盖了红手印的联署申诉书仍从河北唐山与秦皇岛等各处源源不断地出现，支持着郑祥兴，也支持着他的家人。2012年7月，有1201个村民签名声援郑祥兴。8月，979位民众再次声援。到2013年3月，更增加了3398位民众联名支持。有一次在征求联名声援时，一位当中共村支书的大伯默默地站在一旁， 一名志工对大伯说，你看大家都在声援郑祥兴，你也签名声援一下吧。大伯犹豫着说，我一辈子没做好事，修好还来得及吗？修好是保定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做好事。旁边有人说，来得及，来得及。于是村支书大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有生以来头一次修好。大伯说这话时是满足地笑着。听众朋友，一个原本连狗看着都不敢咬的人，后来竟然变得如此温暖善良，而签名支持郑祥兴的民众人数一波高过一波，正说明了善良的力量是会延续的。在善恶之间，做好事修好，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勇气而已，您说是不？
伤心的阿婆念了几个字之后，脸上露出笑容。脾气暴躁、张口骂人的阿婆，看过一本书后，变得和善温柔了。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青莲讲述的大法师父多次救了我婆婆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伤心的阿婆念了几个字之后，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脾气暴躁、张口骂人的阿婆，看过一本书之后，变得和善温柔了。请听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青莲讲述的她婆婆的故事。我和丈夫结婚后，婆婆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她性格很倔强，家里外面的事都他说了算，脾气非常的暴躁，经常发火，在他面前谁也不敢说错一句话，害怕他发脾气骂人。后来大姑姐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婆婆心里一直放不下，整天闷闷不乐的。有一天晚上，我去厨房倒水，突然听到婆婆在她的房间里哭，我想，这么晚了，谁也没惹她生气，哭什么呢？于是我推开门问，妈，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她说，没有，想你大姐了，睡不着觉。我劝婆婆说，妈，人各有命，我大姐就是那么大的寿命，是天定的，谁也左右不了谁的命运。你为死去的人悲伤，让你过不好日子，那不是磨你来了吗？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你在心里头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不想他了，你就能睡着觉了。说完，我就回自己房间了。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婆婆，听她屋里没有动静了。第二天早晨，婆婆乐呵呵地对我说，你告诉我的九字真言真灵，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睡得可香了，还做了个梦，梦里面我飞起来了，在天空中飞，景色可美了。我听了高兴地说，妈，你和大法有缘呐，是大法师父管你了。我的话音刚落，婆婆抢着话说，我也要练法轮功。婆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从那天起，婆婆开始学法了，有时间就看《转法轮》这本书，不认识的字就写在纸条上，等我下班回家教她念。有时候她怕自己记不住，就用纸条记上符号，或者是用同音字代替夹在书里，时间长了就记住了。以前我经常向婆婆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她看到我练功后的变化，知道大法好，可她就是不想听也不想练。婆婆平时说话就是骂人，抽烟喝酒，喝多了就和我丈夫闹一阵子，一家人都得听她的，想吃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不随她的意她就生气，给脸色看。她整天出去打麻将，输钱多了经常赖账，朋友们都不愿意搭理她。自从学习转法轮后，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下，婆婆渐渐戒掉了几十年养成的不良习惯，还戒掉了多年来打麻将的恶习，说话也不骂人了，邻里之间和睦相处，遇到事情能够为别人着想了，还经常的找一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好了。婆婆整个人都变了，性格变得和善温柔了，而且一有时间就学习宝书转法轮。婆婆只学法没练功，还没有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大法师父慈悲，时时都在保护着对大法有正念的婆婆。老人家多次发生突然昏迷过去的现象，每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多年前，我和丈夫去外地儿子家，婆婆就去她二女儿家暂时住几天。在女儿家住到第四天，婆婆不在那儿待了，就要回家，吃过中午饭就自己往家走。走到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小道上，突然心脏病复发，晕倒在地，起不来了。婆婆心里想，我不能死在这荒野地里呀，我得回家。她想站起来，腿不听使唤。这时候她想起了大法师父，就大声地喊，李大师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几声，自己终于站起来了。他迷迷糊糊地继续往前走，走过了这片荒野地，来到一家房屋前，又摔倒在地，口吐白沫，说不出话来。婆婆看到一位男士，就向他招手，示意他衣兜里面有手机，让他给家人打电话。等家人把婆婆送去医院急诊室抢救，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她的脉搏非常弱，嘴角还吐着白沫，医生诊断是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说病情严重有危险，告诉家人准备后事。过了30分钟左右，婆婆苏醒了，和正常人一样，什么症状都没有了。
心脏恢复了正常，血压也平稳了，晚上婆婆就出院回家了。我和丈夫从外地回家后，婆婆高兴地跟我说，住院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李老师保护了我，是大法救了我。我跟婆婆说，是师父慈悲又给你延续了生命，使你平安度过劫难。婆婆的儿女们包括我丈夫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超常。在几年前的一个夜晚，婆婆心脏病又犯了，满头大汗，头发像水洗过似的，憋得都喘不过气来。婆婆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快帮我求师父救我。说着说着就说不出话，昏过去了。我说，妈，你心里如果还明白，你就赶快的念九字真言。我自己也大声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婆婆。瞬间就听丈夫说，妈醒过来了。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婆婆。我丈夫是警察，他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常，支持我修炼大法，还经常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保护大法弟子。他说，等我退休后和你一起练法轮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男女生合唱《可有神佑我》。
奔走人世间，常有灾祸来，
罪祸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太渺小，我不被人管。
得周全，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奔走人世间，常有贫困潮，
不辨是与非，造孽多病患，今有新冠毒，如何的解难。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身有得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